你因着他的思念，因着他的怀念，弟兄姊妹，到主日的时候，他被圣灵感动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主就把那个启示就给，终于主最后把那个幕幔揭开了。所以启示录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最后他把那个幔子揭开了，他写了约翰福音。这是约翰在地上，他怎样跟随主，一直跟随主到那个云端，然后他就看不见他了。所以约翰福音乃是指的云这一端的启示，约翰的启示录乃是指的云那一端的启示。要知道云的这一端，这是约翰福音；要知道云的那一端，这是启示录。但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，只根据旧约的但以理书，他隐隐约约大概知道主升天以后的情景，这个他知道的，还是有一点。但到底他没有得着直接的启示，因着爱的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到60年，他不管在哪里，在以弗所也好，在拔摩也好的，你看见他必定是常常举目望天的。他看见一朵的云，他就想说，是那会不会是那朵云把我们的主带回家，也是那朵的云把他带回来的。因为根据见证人的话，他怎么升上去，他也怎么回来。如果是主是从宝座到云端的话，那如果主的脚踩在云端，他应该隐约能看见主回来了。约翰是个等候主回来的人，每一次风吹，每一次草动，每一次黄昏或者晨曦或者晚霞，弟兄姊妹，这许许多多良辰美景，一个思念主回来的人，像约翰，你记不记得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只有主知道那60年约翰是怎么经过的。每一天当他举目望天的时候，他就记得说是那朵的云把我们的主接到天上去。什么时候他才回来呢？所以你能知道说，他梦是那个云，他醒着也是那朵的云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当圣灵把那个幕幔揭开，给他看见云端那一面的故事的时候，果然一点不错。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你看见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了。你记不记得主钉在十字架上？所以这个地球呢，乃是外院。但是现在呢，主到了圣所，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圣所是天上的圣所，所以你看，现在大祭司是从外院到了圣所，这是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，然后第四章到第五章，你看见到了宝座了，到了至圣所了，所以现在呢，约翰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，而且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当约翰哭说，谁能够佩德展开那个书卷呢，有听见声音说是犹大的狮子，结果他转过来看，在宝座中间乃是一个羔羊，是只有他是配的。那么讲到羔羊的时候，约翰用了什么字呢？他说他是刚刚被杀过的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，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主刚刚升天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约翰他一直挂在心头的，我们的主他是怎么从云端到宝座的。那现在第四章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果然升到天上，而且是刚刚升上去的。你看，神纪念约翰，因着约翰爱主的缘故，所以现在我们的主把云那端给约翰看见了。弟兄姊妹，难怪他第一章第七节说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。等到他驾云降临的时候，那就指着第二个阶段，就是指着从云端到什么，到宝座了。所以现在你能看见说，很明显的他心中所注意的乃是那个云。所以你一直读，你读到这个慢慢，然后你读到12章，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你看见说这个男孩子呢就被提到宝座去了，换一句话，麦子被收到殿里面当作摇祭献给神。那不光这样，他们代表全教会迎接我们的主回来。所以你读到第14章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个像人子的就坐在云的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在12章的时候， 你看见他在宝座。到了十四章，他就从宝座就到了云端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他说，然后他说，庄稼熟透了，收割吧。所以这指着什么？这就指着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，他们活过来，还有指着还活着的人，然后呢全部都收割，都因为都成熟了，然后被提到云中，就与主相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很清楚，到了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翘在橄榄山上，他是和众圣徒一同回来的。所以请记得，这第一段主的来是秘密的，第二段是公开的。从宝座到这个到云端，这一段他像贼一样，他来的时候不给你电话的，你不知道的。他来的时候专门偷珍宝珠宝的。如果贼来偷垃圾的话，我希望他天天来。但是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来是把最好的偷去的，男孩子就是被他偷去的，就被提到天上。所以主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然后我来我要接你们去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一面是男孩子升到天上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主来了，我们的主来了，很明显的是把这个是把什么？是把男孩子偷去了。那不光这样，他来了以后，你看所有的全教会就是他的珍宝了。然后呢，就把他们接去，在云端与他相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一个阶段。这个阶段呢，他来像贼一样，但第二段就不同了。第二段呢，这一段是为着圣徒来的。第二段呢是带着圣徒，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，那个时候要审判全世界，他就不再是救主了，乃是审判的主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。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？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宝座从云端一直到脚踩在橄榄山上。那么就在脚踩在橄榄山以前，第七个碗，这个七个碗，神的愤怒就倾倒在这地上，然后我们的主才踩在橄榄山上。那大家记得，那个七个碗倒在地上的日子，圣经称它做主的日子，也是耶和华的日子。这个是为着审判全世界的，所以大家记得。那个乃是指着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有一段的时间，你看神的愤怒临到敌基督，神的愤怒临到全世界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像闪电一样闪电，全世界都看见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电台就一个 CNN， 可能就全世界可能只有一个节目，就是我们的主已经从橄榄山回来了。但是那一次他回来，乃是审判的主，他是为着要审判全世界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在带着那些忠心，带着他，带着众圣徒，就一同来到了橄榄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讲到主耶稣，讲到主的再来，是分两个阶段的。第一段是秘密的，第二段是公开的。那么等到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看见，大家都知道，都很清楚的。不要忘记，第一段，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换一句话说，主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，不是敌基督出现以后才回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是等候基督呢，还是等候敌基督？当然你等候基督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背起什么时候可以发生呢？背起是随时可以发生的，所以他是忽然来到。这个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但帖撒罗尼迦后书给我们看说，主来的时候他是定时来到。你怎么说定时来到呢？就敌基督只要出现在耶路撒冷，他把偶像一放到圣殿里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三年半，我们的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，所以是定时的。所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主的日子来到以前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是突发性，一面是定时性的。 那另外一方面，大家不要忘记，那一天当全教会聚在基督面前，新郎来了，他们都聚在云端，都在空中与主相遇，就是新郎与新妇相遇的日子，弟兄姊妹，圣经称它作基督的日子。所以十三节到十八节是基督的日子，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主的日子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讲到基督的日子是你们和我们，讲到主的日子，你看第五章第二节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人就是他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你们，那弟兄姊妹您记得吗？讲到主的日子是他们，不是我们，也不是你们。所以讲到主的日子，人正他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这里说了三次他们是谁？他们指着世界来说的。所以主的日子是对着世界，你们和我们所说的日子乃是基督的日子。好，我想我们好不好把那几个地方看一下，到底圣经什么地方提到基督的日子，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不好。那是腓立比书第一章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，第六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所以这里叫耶稣基督的日子。第十节，你看这十节啊，就叫那这叫你想起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，使你们能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站在基督面前的时间，主耶稣降临的时间，这指着基督的日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是丰收的日子，因为所有的麦子全部收割了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属灵的丰收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丰收，基督的日子是跟这个紧紧相连的。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十六节，或者我们读前面的好不好？前面第十五节，使你们无可指责。你看又同样的话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保罗的荣耀，也是他的冠冕。所以你现在就知道，在帖撒罗尼迦讲到主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特别是指着基督的日子来说的，奖赏日子、丰收的日子来说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，你看啊，第七节，以致你们恩赐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，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你看这个和帖撒罗尼迦话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帖撒罗尼迦那里所讲的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都是指着主的日子啊，对，基督的日子。这个特别是前书，后书呢重点重在哪里？重在主的日子，也是耶和华的日子。那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，我们看几个地方就可以。以赛亚书第二章， 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二节，必有万军耶华降，必有耶万军耶华的一个日子，要临到骄傲狂傲的，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。十三章，十三章六节，你们要哀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，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必有残忍愤恨烈怒，使这地荒凉，从其中除灭罪人。这个罪人就是那个大罪人，指着基督来说的。好，我们最后再看约珥书就可以了。约珥书第一章。